那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神医治的旨意。今天要跟你们讲神医治的旨意。第一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是奉主，他必为你除去疾病。出埃及记23:25。那其实耶稣死里复活后哈，借着他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但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有关于医治的。你看，这个是在旧约中的一个经文呐、啊，出埃及记23:25，耶和华对以色列说：“你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给你们的粮食和水。”你看到当神祝福你的粮食和水，肯定你会很健康的活着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喝的是清洁的水啊，肯定也会帮助我们身体健康。所以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给你们的粮食和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我说过的，如果我要成就神的计划，做成他的旨意，他一定要保守我身体健康。那当然，耶稣死里复活后，他的鞭伤已经叫我们得医治，我已经得医治。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哈、啊，那尤其是如果我们人们有呼召的传道人，尤其我们不偏离神的计划，我们留在他的旨意，还有他对我们服事的计划中啊，肯定他要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对不对？阿门。当然，你不需要服侍他，他才祝福你，或者说医治你，因为借着耶稣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但是我是说，尤其对吧？我们侍奉主，我们服侍主，尤其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侍奉主啊，他更加对不对？要保守我们身体健康。那尤其如果我不要偏离神的计划，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不要偏离神的计划，你们也来帮助，来完成这个计划啊。肯定我们被保守。1947年呢，有一个很大的医治的复兴。1947年，在那个时候呢，很容易人们就得医治了。可是，在那场医治大复兴中，有一些传道人、牧者他们就攻击这个医治的复兴。这些不相信医治的传道人，他们攻击这个属神的医治、神圣的医治，所以他们一进入教会，人们就死掉。但是如果我完成神的计划，你们在这个教会也帮助我来完成神的计划，他不仅要保守我身体健康，他也要保守你们身体健康，因为你们也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阿门，赞美神。那么在那个70世译本呢，将这经文翻译为：我要赐福于你的饼和你的水。呀，他说我要赐福，指的就是神呐、啊。耶和华说我要赐福给你的粮食和水，所以这句话是主对以色列说的啊，让他们不要去敬拜别神，不要转离他而去敬拜别神。神说我就要赐福给你，我就要赐福给你的粮食和水。在旧约中，你看以色列他们侍奉耶和华，因为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来的，对不对？耶稣也是亚伯拉罕后裔。耶稣再来不靠以色列的了，是教会预备他再来的，借着教会为他预备再来的道路。所以在旧约中，百姓侍奉神，神都已经这样对他们说了哈。那么更何况今天我们是在新约，是他的教会，更何况他岂不从我们的中间除去一切的疾病吗？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呢，就是要去完成神在地上的他的计划，他的目的并且他会再来的。阿们。这个整个世界是走下滑的，你看那一旦教会被提走啊，整个世界就会进入到7年的大灾难呢、是前所未有的那种大灾难呢。可是这个是教会被提后，神的计划肯定了是要很多人领受救赎嘛，对不对？因为耶稣已经付了代价，而且神的计划就是教导他们这个信心的话语，好让他们可以过一个成功的生活，不要让魔鬼来毁灭他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23:25是有一个目的的，以色列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来完成神的目的的。神说我从你们的中间除去疾病啊，赐福给你们的粮食和水啊。虽然他们在埃及待了400年了，他们被掳到埃及那里，因为他们在埃及待了太久了，然而神也有一个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计划，就他们脱离埃及，好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来完成神的计划。那么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通过那条线来的，所以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要保出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然后行在其中？他不仅祝福我们在财经方面祝福我们，而且他会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再看一遍，他说我必从你们的中间除去疾病。换言之，如果有疾病他除去，那么肯定我们就会好了，得医治了，对不对？他并没有说我担保你不会生病。在旧约中你看到神都会从他们的中间除去疾病，他们完成神的计划和目的，神保守他们身体健康去完成他的目的。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个目的吗？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他的目的和计划吗？神对这个教会有计划和目的吗？有，肯定有，感谢主，阿们。还有神保守我们身体健康，而且神会供应一切的所需，一切的财经他也会供应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缺乏过，而且我开始看到神他的供应，神供应这里一些人，然后当他们的奉献减少的时候，神又继续的兴起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教会呢，神总是供应这个教会的一切所需的，阿们。换句话说哈，你顺服他，他祝福你，你顺服他，他继续的来祝福你。我常常跟你们说，我的眼睛是放在神那里的，但是让我告诉你，最近我察觉到魔鬼试图要偷窃这间教会中一些人的他们的财经。多年来头一次我开始发现到，然后我就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祷告，然后我用了权柄，我看到魔鬼的阴谋诡计，他的方式他的伎俩是偷窃这个教会的财经。那当然我要用权柄了，阿们。可是我不会跟你分享他是怎样试图偷窃了。至于我，对我而言呢，我总是一无所缺，并且绰绰有余，可以给出去做神要我去做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会保守我身体健康，好让我可以继续做他的计划旨意。在这里，无论他祝福谁，也是为了把那人兴起来完成他的计划目的。阿门。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好，下来我们看神他拯救的计划，拯救的旨意。神要万人得救，对吧？他要人人得救，而且他也愿意我们把这个信心的话语啊教导给人们，好让人们可以过上一个兴盛还有一个成功的生活，是借着他的话语的真理。第三，我们会有保守保护，神会保护我们的他不允许魔鬼来毁灭人们的生命的，所以这信心话语是很重要。阿们。他的计划就是让我们活在属神的健康中，他把一切的疾病除去。魔鬼攻击人们的两大方面呢，一旦他成功我们不能够完成他计划，一个就是人们的健康第二就是他的财经呀。如果这两大方面呢完全彻底被他毁灭不能完成神的计划，在一个地方教会我们都在服侍神，那么在这个地方教会中有一些做的比较多，劳苦的比较多，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来侍奉天父。阿们。这个新约是一个更美之约，旧约比起来，你看旧约中他们都享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更何况今天我们在新约中，在新约中，因为新约是一个更美之约。阿们。所以呢，人们他们很过度的兴奋，有关于那些犹太人。不，我们应该对神的教会更兴奋，因为我们比那犹太人更受益，是不是？阿们。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所买回来的，并且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个新约不比旧约更加美？对不对？所以旧约中我们都看到耶和华对他们说我要赐福给你，赐福你们的粮食，赐福你的水所以不要为你的财经来担心。 Amen。 肯定我们应该更关心的就是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从成人到儿童，对不对除非你说你等着退房了，等着退房那你就算了，忘了我所说的。不然的话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需要为他们财经而担心的。阿们。所以天父他的医治目的，我们侍奉他，他会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人们生病了的话呢医治属于他们。你看我们侍奉他，我们的信心也会被激活吧，我们那时也，我们对于财经的信心也会被激活嘛，我们做奉献那么我们做奉献的这个信心也会被激活嘛，无论我们纳税或者奉献 都是凭信心做的，所以我们的信心要保持活跃状态，我们的信心要常常被激活的啊，比如说对医治的信心，对不对？对财经的信心一样的，你什么时候最需要啊？在什么时候你最需要你的信心被激活啊？是当你需要换工作的时候，当你需要相信神为你的升职来感谢神，那么你的信心就需要被激活。因为耶稣他当了我们的罪，拿走了我们的痛苦，对不对？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神，可以为我们的意志来感谢神的。Amen。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当你侍奉他，你服侍他，你的信心更加的活跃，你的信心更加的被激活，那么领受医治来讲就更加的容易。 Amen。 他会继续的来祝福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完成他的计划和旨意，不要当作理所应当的就来到教会，来教会做礼拜。不，有时候有些人们呢，他们太模糊了，来教会的时候就当作理所当然，当你缺乏的时候，你更加的欣赏，更加的就是珍惜神的话语啊。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兴旺的国家，人们什么都有，他们不明白。我看到中国有一个艺人他说，你们不明白啊，你们没有尝过贫穷的滋味，你们不明白贫穷的滋味。感谢天父。所以天父依着我们的目的啊，他差耶稣来啊，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啊，天父他从我们拿走一切的疾病，好让我们继续侍奉他。那你领受医治没有任何的前提，没有条件的啊，领受医治是没有条件的。我现在讲的就是，当你侍奉他，你的信心很被激活，你更加容易去领受。Amen。 同样的，换工作，当换工作的时间来到啊，你就更加容易的可以去相信神了。有一个人刚跟我说，他有一个儿子三年呢，在工作三年没有加薪，然后他才意识到被那个中介骗了，可能本来是五年每年都有，可是中介可能骗了他，只得了三年。所以跟这个人说，你看，那当然他的儿子不在这教会很多年了。所以当我们侍奉他，我们的灵很活跃，然后我们的信心也被激活，我们的灵不是迟钝的，不是迟钝不能领受医治的信心的。你看到我们总是可以得到我们的医治，但是当一个人呢，他病得很严重，问题就在这里，当神讲话他们没能听到。有很多人他们没有死于疾病，他们死是因为他们没能听到父要跟他们讲的话，可能神在带领他们，甚至使用别人来告诉他，去找医生，去动手术或者什么，可是那人可能太迟钝了，听不到，所以死去。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灵保持活跃状态，不然的话神说话的时候你听不到啊。阿们。那么有可能一些人说，哎，不然你换工作，为什么你不去找别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迟钝，你什么都没有去准备，没有去听进去，你看神他会挪开这些疾病，但是我们也要去听，好让有信心。所以神他肯定除去这些疾病的，好让我们可以完成他的计划和目的的。阿们。所以刚才新弟兄他说，我不能为每一个人都这样申辩呢。你知道刚才新他为他的主日学监督申辩呢，让他从天呢回到地上来。可是刚才新弟兄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够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申辩呢。所以你以为我可以都为每一个人这样子祷告吗？他的主日学监督，刚才新的主日学监督，他说他为他申辩，也就是说信心没作用了，用翻译祷告也不能，他就申辩了。他说这个主日学监督，他把35%的收入放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如果没有了他的奉献就很受影响。然后他说他在社区他有好名声，他给出5个原因，为什么神呢要让这个主日学监督回到地上来，他说你把他还给我，我需要他，因为你需要我，我需要他。所以我们其实从很多这种干净性弟兄的他的这些见证，对不对？而不是只是干燥的那种神学论呢， 他说神你需要我，可是我需要他啊，所以他的妻子三十多岁的时候也几乎要死了，可是他也同样的为他的妻子申辩，他说我不要再另外训练另外一个女人了。所以他说他对神说你需要我来牧养这个教会，所以你需要我，可是我需要这个主日学监督，所以这个主日学监督他其实已经死了在天堂了，可耶稣对他说你必须要回到地上，因为干净性弟兄不让你来，干净性弟兄在地上在为你申辩，不让你上来要你回去啊！我上了天堂难道我要回到地上只是因为你的原因吗？啊，因为你要服侍神你需要我，所以我要回到地上来吗？啊，你知道这种申辩的为你的案件申辩可以起多大的作用吗？只要我们有缘由啊，所以我说侍奉他，不要不要叮叮咚咚，不要抢劫他的食衣啊，不要让魔鬼来利用这个来抢劫他的教会的财经。阿门。至于我，我仍然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但是不要让魔鬼利用任何人去抢劫神的财经。如果要我为你申辩，那比如说你上法院，一个律师上法院，他要成名的，他要为他的当事人打官司，也要给出证据，也要给出缘由去为他打官司，如果什么都没有怎么打官司啊？所以有一些情况真的如果其他的祷告都起不了作用了，我只能够最后就只能够申辩了，可是问题是我有什么缘由啊为你申辩呢？你知道还有一点呢，就是属灵上来讲啊，在旧约以利沙他要以利亚的恩膏，可是你有没有留意到以利沙跟随以利亚跟随的很紧的，干净性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古德温牧师，是他很好的朋友，关系很好，他也是一样的，古德温也是为他的主日学监督啊，把他导回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跟随跑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干净性弟兄他为他的家人每一个一直到第二代堂兄弟为他们每一个人起码导出死亡起码一次，有某一些家人甚至两次三次，我并没有说让他死里复活，我是说让他脱离死亡就免死了，所以是大有能力的申辩。申辩今天早上我在为一个人祷告，我说神啊怎么样怎么办，我说你有什么话要说了，感谢主，如果我知道你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会问神，我说神啊怎样关于这个人，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神也没有告诉我，那么我就不会跟神讲关于你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我知道关于你的事情，然后我就问神了，神啊你有什么话要说呀，对不对？之后我就进入方言祷告，可是没有什么答案，所以我需要跟自己说这个人不会有事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神的旨意，对，医治永远是神的旨意。第一我们看到那个出埃及记那个经文，另外一节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呢。所以跟之前那个经文也是有关系的，你看到你的身体是圣灵的宝殿，神的殿是用来干嘛的？献祭的，敬拜的，对不对？在圣殿中他们也献祭嘛，所以现在早上比如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做礼拜啊，你们早一点过来帮助做后勤的工作，你看我们是他的殿，你的身体是他的殿，那么肯定他要保守你身体健康，他要么医治你哦，如果有需要的话，要么就保守你留在健康中了。所以魔鬼他是神的仇敌，肯定的，疾病是魔鬼的压制，可是神肯定是医治的，对不对？所以天父他不会接受任何从魔鬼来的，所以神他绝对不能够接受在他的殿中有疾病的。你改变你的观点，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你需要医治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说我是他的殿啊，他满足你的一切所需，满足你的一切的需要，好让你也可以去帮助满足 他的教会的需要，不要只是说，哎呀，我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一份工作。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不要总是想自己嘛，不要总是往自己身上看嘛。甘心新弟兄，他为他主日学监督申辩了，他说你需要我牧养这个教会啊，我需要这个主日学监督，所以你必须要把它还给我。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份工作，你可以这样说，神啊，牧师需要我的十月奉献啊。你看到菲律宾呢，邀请我往十月过去啊。在他们特会上做讲员呢，所以我需要查一下怎样去那里，怎样飞去那个路线呢？在海关那边又是怎样的情况啊？感谢主，所以疾病跟压制是从魔鬼来的，神肯定要挪开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的，他会帮助我们的身体恢复。所以你不要只是想，哎呀，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改变你的观点，说神啊，这个是你的殿啊，然后。去看医生啊，有必要的话去看医生。哎呀，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啊，我需要还这个还那个，我需要付这个账单。你还记得多加吗？使徒行传的多加，他开始撒种，他缝衣服啊，为他们缝衣服，对吧？然后死了以后啊，这些人呢，他们去约帕找彼得，让他死里复活。他们来到彼得那里，对他说：“哎呀，已经死了，你知道吗？可是。”这些人呢、多加已经死了，可是他们这些人去找彼得，去约帕找彼得，来呀、彼得来，这个人已经死了，去找彼得干嘛？因为他们不要让多加走啊，有别人为他申辩了，他已经死了，可是有其他人为他申辩了。那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神的旨意是医治啊？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新普及译本，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因为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他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敬拜。你可以这样说，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准备这个，我都没有看到。现在我读这节经，我就看到，你看到、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就是我们侍奉他、敬拜他的一个方式。他不要一个死祭，他要活祭，不是死祭，他要活祭来敬拜他。当我们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忠心来侍奉他，那肯定要保守你的身体健康的呀。所以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持守忠心。然而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不忠心，他们答应做什么，可是后来并没有遵守诺言。每个礼拜，无论你的手做什么，我们不要带着随便的态度。我的呼召就是牧羊，无论有没有这些器材哦，我都可以去租一个小房间，谁要来就来，我仍然可以牧养。我要完成我的呼召，我会对你们尽责任。但是如果比如说如果没有财经，我不让那些不纳十一的来呀、很简单的，是不是？谁纳十一，我找一个小的房间然后为他们祷告了，牧养他们呢，喂养他们呢，对不对？比如说我住一个小很小的房间，不可能那些没有纳十一的霸占那些位置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就不允许那些没纳十一的来了，因为那个房间很小嘛。然后这样我也在完成神的呼召呀，然后那些来做礼拜的，他们也会蒙福的而且我也会为你申辩的我会用方言歌唱，我要用方言祷告，然后我会申辩，我会为你恳求，我会为你的孩子祷告，让他们完成神对他们生命的呼召。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你看到吗？那当然，如果你们帮助，肯定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了。感谢主，阿们。你以为我从哪里学这个的？干净性，你看很简单的。干净性弟兄他说，凌晨三点呢，如果教会烧了，他说我继续睡了，反正都已经烧了，隔天才继续重建哦。你认为他会担忧担心吗？他说我另外重建了。你知道这教导了我什么？他的呼召他完成，有没有你我都完成我的呼召。如果你抓到这个，你 学一些功课，感谢赞美主。你知道我在教什么吗？教你怎样活到岁数满足不要只是专注在那些 健康饮食，这个那个更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属神的方式，就是把你的身体献上侍奉他，他从你身上拿走一切的疾病。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反而他的身体更加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感谢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你知道什么是祭物吗？比如说礼拜天你们很多很早就过来了，早一点起来过来排练做后勤这些这个对你来讲是一种牺牲，对不对？你没有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大餐啊，可是你把它放在教会纳十一，那这个也是一种牺牲。那你不需要死啊，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们死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不需要死。所以不要把侍奉神当作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哦，不要轻看哦。哎呀哎呀，这个那个，那就干脆不要侍奉好了。那一个活祭献上身体，因为他不要一个死祭，他要活祭，也不要一个有病的。神不要依据病弱的身体，他要的是一个活祭，好让我们可以献给他作为活祭嘛。所以你看，你想我们所纳的十一呀，是一种牺牲，或者说你早上很早就过来，这种也是一种牺牲。你大可以躺在床上上线哈，可是你线下你过来也是一种牺牲，那肯定神会对你说话，你劳苦为主劳苦，这些也是一种牺牲啊。所以呢，神要我们的身体把它献给他的，当做活祭的。你问我其实要不要去菲律宾，其实哎呀，我也是我才比较他们那边的机场跟我们这里的机场没得比，我就有些人甚至跟我说他们那边机场环境很乱啊，然后就查怎样可以更好的直接去到他们那里的地方。我还在祷告中呢，看上去可能还是需要去，所以是一种牺牲咯，因为你受苦嘛。另外一个原因啊，神医治，为什么？因为神是好的，神是好的，神是美善的，这个就是他属性啊。诗篇三十四章的第八节怎么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的。神是好的，疾病是坏的，不是神的旨意。阿们呀，在天堂也没有任何的疾病啊。耶稣的榜样，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让他周流四方行善事，行善事。神不是邪恶的神，没有任何的邪恶从他而来的，他所做的是善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善的，他是美善的，他是好的。所以耶稣他周流四方，他医好人，所以医治是好的，疾病是不好的，所以医治人总是神的旨意，因为神是好的。疾病不是从神来的，疾病的源头你知道是魔鬼，并且疾病也是一种咒诅，对不对？是一种咒诅呀。如果有一些传道人跟你说有时候神不要你得医治啊，因为神要你学一些功课，那么你应该对他说，那我为你祷告让你有更多的疾病啊。要知道神是好的，他不会用疾病来折磨我们的身体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我们来看，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你去读四福音，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所以神用圣灵和能力膏他去做好事，去行善医好人，不是做坏事，不是做邪恶的事情他医好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他医好那些生病的人。医治是一个美善的恩赐，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说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Amen， 没有任何的邪恶的东西是从他来的。 Amen， 有时候人们他们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做错了决定，然后他们搞砸了，不是因为神，是他们自己招来的吗？不是神啊，不是神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吗？因为神他创造我们，我们是可以自我管理的，并且他给我们一个自由的 意志啊，我们可以自由的做决定、做选择，因为这个人的意志他不会碰的，他可能会警戒我们、警告我们、指引我们、指导我们。可是如果人们还是选择啊偏行歧路，自己选择走自己的方式，那么他也会任凭你、允许你这样做。所以这个雅各是这样说的。各样啊，各样啊，每一个美善的恩赐，各样的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的，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的，他不会像转动的影儿，他是没有改变的，从神而来的都是好的，他的计划是好的，他的目的是好的，他是会给我们带来祝福的。当他让你去纳税是好的，因为他会祝福你。Amen. 有一个人，神对他说，迟疑啊，为你铺好兴盛的道路啊，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神是不会用疾病来惩罚你啊，他的医治能力啊，可能保守我们、医治我们，他不会用疾病作为一个工具啊来审判你。你常常会听到以前那些教导说啊，神的审判临到你了，神的审判临到你了。你知道什么叫神的审判？也就是说，他在一件事情上，他做出判断，然后他挪开他的手，要么他挪开他的手，任凭那一个人。就是从这个角度 ，Amen， 从这个角度来讲，审判就是这个意思。Amen， 他拿开他的手，他拿开他的恩典的手。Amen， 因为有些人他知道的，他需要方向，神可能警戒一些人，他可能用另外一个人来跟他说，可是他不愿意接受神的指示。那么神怎么做？他拿开他的手，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做出一个判断，他拿开他的手，他任凭这个人去偏行歧路了。马太福音我们在学习什么呢？神的旨意永远都是医治，医治总是神的旨意。再来我们看耶稣愿意医治，这个故事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节到3节。你看到神他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让他行善。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长大麻风的，有一个人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啊，你若肯啊，你若肯，你若愿意，必能叫我洁净。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医治他，可是他不肯定耶稣到底肯不肯，他到底愿不愿意。然后第三节我们看到耶稣伸手摸他说，我愿意，我肯，我肯，你洁净了吧。他排除了这个疑惑，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所以耶稣他愿意吗？愿意。长大麻风的这个人，他的问题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清楚地回答他，清楚地回答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然后他即刻地洁净了。所以神呢，他的旨意，天父耶稣他们的旨意永远永远永远都是医治，至于那个人能不能够领受是另外一码事了。所以有很多其他经文，我们可以读到的，其实说到神他是愿意的，他是愿意医治的，可能没有讲得这么的明显呢，但是从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故事你看到很明显，主耶稣说，我愿意，我肯啊。Amen。为什么？因为，医治是神的恩典。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拿走我们的痛苦，借着他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 Amen。 他已经背负了这些，所以每一次都可以得医治。所以没有一个人他需要被控告定罪，因为属神医治是恩典啊。Amen， 我们需要就是凭信心去领受。你看他医治是神的恩典，我们要从他领受他医治，我们需要释放我们信心，我们凭信心领受。你可以有信心，可是你选择不要去相信，或者说你不能相信。有些人他们就是不能够相信，那么就没能领受他的恩典。所以我说了嘛，当你侍奉他，你的信心也会保持活跃状态的，激活的状态。有一个学生呢，他在瑞玛那边毕业了以后，在那一边服侍，可是他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然后在美国，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10点钟他们有一个医治班，只是给疾病的人，有病的人，其他人正常人不可以进去的，除非你是陪那个病人进去。所以这个人他进到那个医治班，一直参加那个医治班，最后呢他抓到了。你看到他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抓到有关于这个医治，可是在那个医治班他说，我抓到了啊。 可是他说我不能领受，为什么呢？他抓到了，可是他不能领受，他有信心了，可是他不能领受，为什么？你怎么理解这个啊？他说我明白了，我抓到了，可是我不能领受。有一个宣教士，他生病，然后甘建新弟兄他在他的房间，这个人他躺在床上，然后耶稣进来。那当这种事情发生，耶稣要教导我们啊，教他一些事情。然后甘建新弟兄他可以看到耶稣就站在角落头，然后他就对那个病人说，甘建新对那个病人说，哎，耶稣就站在你身边啊，可是这个人呢他看不到，可是他因为听到甘心这样说，他站起来跑向耶稣那里，可是他说我不能领受，然后他就跑到自己的床躺下去。甘建新说为什么他不能够领受，他感觉到耶稣在那里，他跑到那里，可是他说我不能领受，你看到吗？然后他回到他自己的床，第三次他回到自己的床躺下去，然后耶稣就对甘建新说，你看我来医治他，可是他不能领受，耶稣来是他的恩典，你可不可以从他领受，是你的信心，是你的相不相信，你有信心，可是你要相信，可是问题是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不是由你来控制的，但是去释放你的信心，我们有需要扮演的角色、这个就要看我们的灵人的状态，我们是迟钝的，就算你有信心，你都不能够从你的灵、释放你的信心啊。为什么我说我用他的话来喂养你们，我是在喂养你的信心，为什么我们祷告是建立你们信心，为什么说要持守忠心，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持守忠心，你有问题去领受、为什么呢？因为魔鬼就在那里会告诉你说没有了，不可以了，你不可以了，你太软弱了，你太这个了啊。那个人呢他从瑞玛毕业的嘞，可是当他有癌症的时候，他去那个医治学校，他抓到了，他明白了，可是他说他不能领受啊。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这么的不忠啊。那我刚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的故事，还有其他的经文说医治我们永远是神的旨意，阿们，是他的恩典，阿们。耶稣对这个长大麻风的说他肯，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天父主耶稣他们的旨意永远不改变的，耶稣愿意是因为天父与他同在，阿们。很多时候我们很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医治的需要，你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哦，我的身体是他的宝殿，你看到吗？不同的观点，哦，我需要我的工作，我需要钱，不是他需要，他供应给我一份工作，是其实为他自己预备，他为我们预备是因为他为自己预备，所以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了。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一直有问题而走不出来？因为他们是自我，你看到吗？对了，我们的身体病需要医治，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哎，我的身体是他的殿啊，我需要钱，我需要去学校，我需要钱，我需要钱。不，你要这样想，如果他供应给我，他给我钱上学，他其实是在为自己预备，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天父会做他该做的，对不对？父会负责任的。你侍奉他，你被、安排了，哦，今天是值日，你要准时过来，阿们，你要忠于这一块。你看到吗？教会比如说有财经需要，我不会说我需要我需要不需要， no， 他供应是为他自己预备，因为是他的教会。你去学校，他是不是你的天父、你的地上的父是你的肉身的父，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他是万灵之父啊。如果你地上的父、会供应给你，尽他所能供应你所需要的给你，更何况你的天父，如果你地上的肉身的父都把最好的给你啊，尚且都把最好的给你，更何况你的天父，对不对？他的殿，他的宝殿，他会医治他的宝殿，他会医治他的殿，因为这个殿是他的， 是为他的，是敬拜他的，是侍奉他的，他会保守这个身体健康的，他会供应的。当我撒种，他一定会倍增的。有些人一分钱的奉献都不会做，更不要讲十一啊。我们刚奉献了一笔钱给巴基斯坦那边，因为他们的那个房子倒塌了，教会奉献给他们了。你记得那个巴基斯坦他们的那个房顶啊，他们本来要盖那个房顶对吧，然后他们就盖了那个房顶啊，然后他们的教会在扩展。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不在楼上啊盖一个阁楼了，然后楼下做聚会点，然后他们不说什么了。结果呀，我们刚转了是帮助他们。我告诉你，好让你知道，其实你们有份于这个。我们是从哪里奉献？从你们的时候奉献呢？你认为神不会增加你们吗？那倒不如把圣经撕掉、烧掉好了。神的话肯定是真实的呀，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缺乏。所以我不需要林老师，我不需要另外一个主日学的那个老师。可是我也没有捡他们呢，感谢主呀！所以现在他们要我去菲律宾，你认为我自己自付吗？不，教会付钱。阿门。他说我要增倍你，我要加增你，好让你凡事上都丰足富足。我们为他们买了一辆车，帮助他们盖这个房顶，教会的场地那个房顶了，他们住在那里。哎呀，暴风雨把他们的房子倒了，那个是几年前了，然后帮助他们重新盖那个房顶哦。我说我把那个书送给你啊，神如何教导我心思，你有没有读啊？你有没有用权柄啊？命令魔鬼从你的财经拿开他的手啊！如果我把书给他，他也不读，也不去实践这些真理啊，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给他。他说有啊，有啊。有啊，你有没有差派天使啊？我不随随便便把奉献送出去的。你教导他们真理，如果他们不要，他们拒绝，我不管的。这个教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个圣经话语给传扬出去。如果他们不要，别人不要，我们也不管了。感谢主，感谢天父。所以耶稣他来是要成就父的旨意的。神圣的合约，耶稣愿意医治，因为天父愿意医治。阿们。而且他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呢，以撒先知所说的，耶稣成就了先知以撒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阿们。感谢主，医治的事工，耶稣他走遍各处行善并医治所有人。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哦，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四到十七，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日病躺着。然后十五节，耶稣把他的手一摸，日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十六，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那这个情况，所有的人都得医治了，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每一次都是这样哈。Amen。 所以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很多许多许多被鬼附的都来到耶稣那里耶稣都医治好了他们。 Amen。 然后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所以耶稣的医治事工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他的预言因为他持续的在应验经文呢，所以总是神的旨意总是医治，至于人们能不能领受是另外一码事。所以以赛的预言已经应验，阿们。这个是在应验先知的预言，在刚才那个情况所有我要你记得所有，因为有些我们说有时神的旨意，有时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你相信那句话，魔鬼就会迎合你了，会来对你说话了可能你会去应酬这种想法，说是啊，可能这个情况，可能这一次神不要医治我。不，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就是，神总是医治，总是医治。可是至于某些人他们能不能够领受是另外一回事。 在马太福音刚第八章，刚才我们看到耶稣他医好所有人，对不对？在那一次耶稣医好了所有人，所以不要相信有一些人，他们说神医治一些人，不医治另外一些人，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魔鬼的谎言。阿们。那些来到耶稣那里的有信心的人，来到耶稣那里的，他们都得医治了。你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他们有信心，对不对？属神医治是神恩典的，是白白赐给每一个可以领受的人。阿们。愿意领受的人，有些人他们没有得医治，是因为他们不能领受，不能领受也有很多的原因的。有一些人是因为不愿意听不要听劝，不要去给医生动手术去切除那个肿瘤，对不对？所以就拖，时间拖得越长，结果就死掉。你看，如果比如说一个肾脏里面，一个人两个肾脏，其中一个肾脏如果有肿瘤在里面，医生建议把它切除，可是他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去听？也是因为魔鬼的谎言啊。所以呢，不要相信那种说法，说神只医治一些人啊，他不愿意医治其他人，这个是谎言来的啊。所以要记得，神的旨意化为行动啊，医治总是他的旨意。阿门。一切来到他那里的人，对于相信的人，神的医治没有例外的。阿门。而且是随时可得的，每次都能的，每次都能的。所以神的医治随时都可得着，每一次都有效。最后那个经我们来看呢，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我告诉你，神是医治的，他肯定是医治的，而且是每一次，每一次总是。你知道甘心弟兄，那些艾滋病患者有八个案例哦，完全好啊。其中一个他是因为去牙医哦，牙医哦，染上了这个艾滋病啊，可是他好了，有记录的八个这种案例，所以没有什么病是神，是耶稣医治不了的，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够祷告的。那尤其比如没有人生来是罪人哦，啊，更好啊，哇，一个婴儿诞生，对不对？更容易祷告，更容易祷告，更容易申辩。可是你有没有一个有信心的牧师来为你祷告，来为你申辩呀？好的，感谢神。